姊妹，大家早！我要再读两节圣经，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多读两节。第四章，十六、十七。那么四章前面一段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的详情。那么这两节我就是加了两节，因为刚才所读的没有这几句话，我们来读这两节，十六、十七节，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受心，使他经过记取，他的命圣旨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在至高者和者。这里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人心呢，变成一个兽心，所以他跟野兽同住在一起，吃草如牛。好，我们先安静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又带领我们平安过一个礼拜。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仍然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一同来歌颂敬拜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敬拜。特别你这软弱的孩子，给他当讲的话语，让他靠着圣灵的能力讲出你要他讲的话语，给他讲得顺利流利。我们把这个听到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个月底出版的收割，大家可能有看过，在偏折椅，就是在偏后坛那边有这样的写着，常常听到人家问，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对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回答，那边也提了好几个回答，我就拿最先第一点的回答和最后一点的回答。第一个回答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爆炸问题。不错，现在的人口将近70亿了，将近70亿。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的总人口才不过20多亿。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学读书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那么中国的人口有4亿5千多万。现在有多少？34亿，多了两倍。那是60多年以前的。那么世界人口那个时候才20多亿，不错，多了两倍啊，现在就70亿。那么过了60年以后又再多两倍，多少？大概200亿了，大概200亿。人口爆炸问题啊，很大的问题，200亿。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恐怖袭击问题，才是你们看电视或者电脑都有看见，在那位 Oslo 前天拜五晚上，他说就在一个 building 爆炸，但是第二天拜六早上，有一个人穿着警察衣服就跑到一个岛上面，那个岛刚好有青年退休会，非常漂亮的一个岛啊，他们跑去那边，在营地里面，这个人拿着手枪，向着那些青年人一直开枪啊，开了1.5个小时，看见人就开枪，所以那些人乱七八糟，甚至有的青年人就躲到水里面去了，90多人离开世界，还有几个失踪的，可能还在水里面还不知道。那么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偏后谈里面也讲到，就是人本身的自我问题，人本身的自我问题。因为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罪的问题乃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不错，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我的存在，自从有人类以来，这个我自曾带给人不少的麻烦，因为人人都看我为最重要，以自我为中心。在英文我是怎么写法？爱，是不是？但是这个爱字不是小写啊，是大写啊，这个爱字是大写，就表明我是何等的重要。在中文这个我字也很有意思啊，怎么写法啊？右边是什么？手啊，手字边嘛，是不是？手字边，这个呢，这个是科是什么意思呢？科就是古代的一种武器，古代的一种兵器，手里拿着兵器准备屠杀，这就是我了。可能有人讲啊，这种的解释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讲得非常贴切实在。我们看小小的孩子，他如果手里拿着这个玩具手枪啊，或者手里拿着玩具刀尖呐、他从电视上看到学到的嘛，那种的神态啊，那种要杀人的神态啊，实在就是十足的我字。我们想一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讲话当中最多用的一个字眼是什么？我，动不动就是我。更重要的，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要别人服从我、顺从我、尊敬我、听我的指挥。外表上看来，我就是这样的神气十足。如果我们把这个自我字发展下去，就变成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们看今天人的生活，自私自利，容易侵犯别人，甚至为了利己而害人。为什么呢？在团体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为了我自己，我们就容易与别人产生摩擦，意见不同，产生争执。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观点为绝对的，都是别人的错，我总是对的。好，如果我们把这个我字的范围扩大的话，变成我的家，我的国，那么家与家之间就会发生争论吵架，那么国与国之间也会爆发战争，把这个世界弄得非常的纷乱，毫无安宁之处。这都是因为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两三月前林传道跟我用了四堂的讲道讲大尼理书，所以我今天也回到大尼理书来讲大尼理书的两个主角，大尼理自己和尼布加尼撒王，作为例子来讲出箴言所提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也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我们就先讲尼布加尼撒王，他是掌管强大的巴比伦国的一个国王，他拥有金世天才家的个名号，他每次如果临近出战一定胜利回来，所谓百战百胜。他现在北方攻破了亚述国的国都啊，尼尼微城，当时的尼尼微城好大，从约拿书你就可以知道了，是相当大的一个尼尼微城，给尼布加尼撒王所攻破。按照圣经记载啊，那么他又从北方要攻打南边的埃及国， 那么当时当他进要打工埃及国的时候，他必须经过犹大国。那么圣经记载犹大国是经过三次不同的年代才把耶路撒冷攻破，犹大从此亡国，好多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么因着他们这个侍卫非常敬畏耶和华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带领，他们被这个朝廷当中的太监长所看中，被带入王宫受训，以后就在王面前服侍，在朝廷当中办事，从年少一直到年老都在朝廷当中担任重要的职分。虽然换了几个国王几个朝代，但以理始终被王帝所看重所抬举，被耶和华神所使用，在外邦国家彰显了神的荣耀。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既然是强大的巴比伦国王，他有着无限的权柄，圣经也讲他有着随意生杀的大权，随意生杀的大权，国位荣耀尊贵威严都属于王，所以难免他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现在我们要提一下刚才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记载的，当尼布加尼撒王高枕无忧享尽人间一切的荣华富贵的时候，他突然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境啊非常可怕。他梦见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树好高，长得好高，这个上大通天啊，树叶非常的茂盛美丽，果色累累。那么野兽呢在树荫下休息，那么飞鸟也在树枝上搭窝筑巢，树长出来的果子都成了这些野兽飞禽的粮食。突然他又梦见神的使者从天而降，下令把这高大的树砍掉，再斩断它的树枝啊，树叶就脱落下来了，结果野兽飞鸟都被自然就被赶走了。那么有用铁链围住所留下来的那个树墩，那么天使就把树讲成人，来描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就是代表这个树。他在田野的青草中与野兽一同生活，吃草如牛。那么要经过多少时间七起？那么圣经里面有说七起就是七年，那有的解经家说也没有到七年了，就一个时期多少久我们不能够知道。那么要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在世界真正掌权的乃是至高者。当然这样的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术士之士能够解梦，还是要请大尼里出来解梦。那么这个梦当然到了时候果然应验，是12个月以后，一年之后才应验。什么时候应验呢？做梦的12个月之后，那个时候王正在王宫中的屋顶上在那边散步的时候，他向四周围哎呀观看，他所看见的就是他所见识的大巴比伦城。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做了王以后他很有眼光啊，他就在大兴土木，使巴比伦城成为当时中东最宏伟最壮观的一个城市，王宫中还有所谓空中花园啊，是世界奇观之一。巴比伦的城墙又高又厚，厚到如果现在来讲六排汽车并驾齐驱，你就看多厚的 一个城市呢的墙呢，难怪尼布加尼撒王非常骄傲，在那边夸口，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彰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王忘记了他的能力前世都是神所赐给他的，王忽略了人生最高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不是要炫耀自己。所以当他这个夸大的话在他的口中还没有讲完呢，就有声音从天下来说，你的王位离开你了，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你的心要变成兽心一样，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所以我们就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变成了发狂发疯的人一样，失去了人的理智，失去了管制自己的能力。因为人的心啊，是一切思想动作的指挥官啊，包括人的意志、情感、性格、思想，都是由心所管制的。正如箴言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人的心，就失去了理智，正如行尸走肉，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如果王的心变成了兽心，他只不过是由人一样的身体，是一个野兽而已，不过有人的身体而已，所过的生活就正如野兽过的生活一样。有时候我们吵架，或者我们看见一个人好坏，我们骂人啊，你比禽兽还不如呢，就是因为他的人心变成了兽心一样。所以尼布加尼撒王骄傲到发狂啊，结果像疯人一样过疯人般的生活，像野兽一样吃草如牛。他如此生活过了七期。其实当王做梦又是解梦之后，刚才讲过还有多少时间，12个月，一年左右，在他才在他的身上应验。这一年的时间呢，哎呀，可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可以给他回想悔改醒悟过来。正如约拿时代嘛，约拿不是抛弃尼尼微城传神的信息，宣告神的审判，再过40天尼尼微城被倾覆了。哎呀，尼尼微城的人一听到这样的话马上怎么样，他们信服神，从王到百姓全国上下都在那边披麻蒙灰进食悔改，个人回头离开自己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结果圣经记载，神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临到他们身上。神现在也给尼布加尼撒王有一年悔改的时间和机会。其实他做梦跟解梦就已经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吗？难道他不相信过去的梦都能够实现，为什么今天的梦不会应验吗？他这个是一个已经很大的警告了，但是王没有悔改的意念，反而口出夸大的话，夸耀自己的能力、威严和成就。他还没有从过去几次的经历当中，他如何看到神的潜能而悔改，还没有学到功课，他应该认识到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神把王位赐给他，当然同样的，神也可以把他的王位收回。王因高傲而遭受神的刑罚，一举一动一切的表现就好像野兽一样，他从王宫中被赶出去，与野兽一同生活。过了7年之后，王帝才悔改。过了7期之后，王帝才悔改，谦卑下来， 举目望天，称颂神为至高者，神才怜悯他，让他得回他的王位。这个时候，现在王自己做见证说：“我尼布加尼撒要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神所做的全都诚实，神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神能够将他违背。”十九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名叫尼采。他就是所主张的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那么他就是过分的强调人的聪明智慧、高级人的意志力、高级人的才干能力，就正如共产主义所讲的人定胜天啊，他的主张就是人定胜天。尼采自己写了一本书啊，这个书名叫《上帝的死》，他给上帝判了死刑。他说：“上帝已经死了，人类可以不再依靠上帝，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尤其人还可以超越自己，因为人里面的潜在力是无限的大，我们人可以尽量发挥我们里面的潜在力。只有人类以来呀，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大胆，这样的话。”夸耀自我的智慧、才干、能力，他又把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发扬光大，特别强调人的意志，主张人应该摆脱神的束缚，应该做一个超越一切的超人，所以后人都封他为超人的哲学，而不少人呢盲目的跟从他的学说，他的学说后来也深深影响了德国纳粹、德国希特勒跟他的军队，使希特勒疯狂的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军民好几千万人，单单屠杀犹太人就有600万之多。都是因为他受了尼采的哲学思想太过高级，人的智慧能力。但是有一件事是啊，真是可怜的很，这位风靡一时的叫许多人跟从他的哲学的一个尼采呀，在实际的生活上，他连自己呀都无法控制，无法超越，终于住进疯人院，住进疯人院，一住就住了3年，最后在疯人院里面大喊大叫，疯狂而死。一代哲学家死得好惨。不错，骄傲是人的本性，也是万恶的根源。从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就可以看见人的残忍，人心好恶、可恶、败坏，这些都是因为人高傲狂妄而来。正如箴言16:18所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来，羞耻也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两个圣经的例子：魔鬼为什么堕落？成为魔鬼呢？按照这个以赛亚、以西结书所讲到的一个意表，这个魔鬼起初的堕落是怎么样的堕落呢？他本来是天使长基路伯，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为何从天上坠落下来成为魔鬼呢？当天使被召的时候，他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从受造之日所行的本来都是很完全的，后来呢就在他们的中间呢查出不义。到底是什么不义呢？原来他心中开始高傲起来。圣经说：“你因美丽 心中高傲，容易荣光败坏智慧。有你们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怎么样，我要在北方的地处，我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与 至高者同等，都是我在那边作祟，都是以我自我为中心，我最重要的。结果从天上被坠落下来，到坑中寄生之处，变成了撒旦。撒旦也带领一群天使跟着他背叛神，所以这个鬼字 Demons 是多数的，变成多数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以色列头一个王扫罗，他在被高利以前，本来有一些很好的品格和素质，他够谦卑，也非常尽责任。当他做王的初期够好，爱国爱民，继续保持谦虚。但是后来因为人心本来就是败坏，诡诈到极点，他又不小心受了魔鬼的引诱和试探，他开始关心注意到百姓对他的爱戴拥护，过于顺从神的命令，开始不顺服神的带领，甚至敢违背神的命令。那个时候神不是吩咐，当他与以色玛利人征战的时候，要吩咐把消灭所有的牲畜牛羊，但是哪里知道打胜仗回来之后他敢去骑那个当灭之物。所以撒母耳迎接他从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说听到有牛羊的叫声扫罗还说我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但是撒母耳说我耳中怎么听到有 牛羊叫牛鸣的声音呢？撒罗还说这是百姓百姓要拿那些上好的牛羊要拿来献祭的，拿来献祭用的。撒母耳警告撒罗，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生于供养的自由。所以扫罗王那个时候只看重自己的成就，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对自己的拥护，放在怎么样成全自我的抱负和理想，而不是成全神的旨意。结果他越走越偏离了神，远离了神的旨意。他高傲的心态，只以为自己做了王，不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做王，所以神远离他了。扫罗王 离神的旨意越走越远，后来有邪灵来打扰他，他心中毫无喜乐，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赐福，一切都完了。这是一个骄傲的人的悲惨下场。现在我们看但以理，但以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旧约伟大的人物的其中之一，不是单单因为他的智慧能够替王解梦，最重要他就是能够解梦，也是因为认识到神的智慧，神的潜能，神给他智慧，他又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为人。总使他在解梦之后，尼布加尼撒王如何抬举他，给他许多宝贵的礼品，甚至王还向他下拜，王派他管理巴比伦神，立他为省长。但是他没有因此得意忘形，没有被王的称赞而充分头脑，他始终高举神，不敢偷窃神的荣耀，他将荣耀完全归给神。从年轻到年老，虽然他在朝廷当中一直担任高职，到后来他的地位只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工作上大有成就，但是他没有因此骄傲起来，他始终保持在神的面前谦卑。如果他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打击，他就懂得用祷告来亲近神，依赖神，求神赐下怜悯来帮助他。如果神听了祷告之后，他又在那边称颂赞美神的前脸，如何听他的祷告，神是至高至尊的神，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作王，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这是他始终保持谦卑的最重要原因。两个礼拜以前不是讲到弥迦书六章第八节， 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神向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公义怜悯连在一起，存谦卑的心，以上与神同行连在一起。你要能够谦卑才能够与神同行，但以你从年少一直到年老，因为他能够存谦卑的心，所以他能够一直与神同行。什么是真我的价值观呢？如何能胜过自我？如何能超越自我？如何不被自我所控制呢？我们就从高傲狂妄的尼布加尼撒和始终保持谦卑被神使用，在外邦国家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荣耀神的一个但以理，来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观。我们要懂得像但以理一样自尊、自信、自爱。如果我们要别人尊重我们，我们要先懂得自爱，自己重看自己，努力上进，又懂得对自己有自信。当然你要对神先有信心，对神先有信心，你才能够对自己有自信，不怕遇到任何的困难打击，继续依赖仰赖神。就是正如但以理书但以理一样，自信自尊自爱，人才会尊重他，抬举他，立他为总长，立他为总长，叫他统管国家大事。对于骄傲和谦卑，我相信我们了解的很多了，但是最要紧在生活上，我们要真的行出神的道理。在我们的团队侍奉当中，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当中表现出自己与人不同，这是骄傲在作祟。我们一切的恩赐都是灵受的，都是神的恩典，若是灵受的，为何要自夸呢？骄傲的神态，夸大的言辞，都成为人不能接近我们的一个隔墙，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破坏者。骄傲的同义词是什么呢？是自负、夸耀、自大、摆架子、藐视别人等等，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最后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刚建国的第二届总统 Thomas Jefferson，他是继华盛顿以后的第二届总统。当然头几届的美国总统啊，对建国都立下了贡献，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有历险法还有其他等等。那么 Jefferson 呢，就是奠定了美国的一个政治体系，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他做总统的时候，他为了要多了解这个所建立的刚刚建立的过渡山河，有一次他就穿着便服，穿着简单的便服，就带着政府一群人我们到各处去拜访人民，了解人民那个时候整队人马就来到刚刚大雨过后这个大雨就冲破了这个河堤的一个河流旁，桥也断了，那个河水又流得很急， 那么现在他们要过河怎么办呢？只能够骑马，骑在马上，冒生命的危险，这个横渡过去。那当一部分的人马过了河以后啊，岸上突然间有一位不生人，他说他也要过河，他就看见穿上便服的这个 Jefferson 呢，就要求能否可以给他一同带他过河。当然总统大人 一口答应，就叫他上马嘛，一起两个人就过了对岸。正要下马的时候，这个总统的侍从啊，就问这位不生人啊，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总统带你过河，不来要求我们呢？哎呀，这个不生人大吃一惊啊，他还不知道这位给他带他过河的是总统嘛。他说我有眼不识泰山啊。不过他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只知道你们大部分的人的脸上啊都是一个 no 字 ，no 这个 no 字。所以我不敢向你们要求过河嘛，但是我就只看见这个总统先生脸上啊出现三个字 YES YES， 我就敢向他要求。所以可见这个不生人呢，都能够从人的脸上的表现看出谁是愿意帮忙别人的人，谁是 YES 的人。其他的人的脸呢，都是摆出骄傲的神态，都不理睬人的样子，好像一个 no 字在他的脸上，如何叫人敢向他要求帮忙呢？可见总统之所以伟大，那因他有谦卑的表现，人民才乐意接近他，支持他，拥护他。弟兄姊妹，圣经说的对，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祷告。